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金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健康金门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您的朋友雪霜。健康金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大家想要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我们健康金门说的后台给我们直接留言，看到之后会给您回复，或者呢在节目当中会为您所提出的问题来做出回应。我们节目呢在每天有两个时间段的播出，16:30到17:30金门综合广播 FM89.7， 21:00到22:00金门交通音乐广播 FM105.7，两个频率两个时间段，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通过手机终端收听的朋友，金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可以听到我们两个广播频率，云上金门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您也可以选择收听。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嘉宾做客直播室，这里是请到了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生殖医学科主任罗辉罗主任。罗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这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罗主任声音好温柔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往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生殖医学科的专家走进直播室，那么也就是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样一点儿私密的话题吧，就是相对于以往呢，我们请到其他科室来说，其实这个科室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就更加私密一些。朋友们需要了解的，像这个育龄夫妻啊，这个准备怀孕的，备孕的这样的夫妻，还有咱们这个年龄比较大了，但是很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和生育的这样的爸爸妈妈们呢，我们都可以来听一听啊。有些朋友呢，经常会到你们这里反映的就是，怀不上啊，是怎么一回事儿啊？这是在生殖医学科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那怀不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想怀孕是不是真的就那么难呢？现在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检查一下的话，需要做哪些检查啊？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关于这个不孕不育的话题，罗主任会带着大家去正确的认识一下不孕不育，并且为育龄的夫妇呢解除烦忧。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正常的受孕需要什么开始去了解一下不孕不育。
其实我们夫妻双方要是想正常怀孕的话呢，至少要满足四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男方要有一颗非常有活力的正常的精子，然后女方的话呢，至少要有一个发育正常的卵子，另外的话呢，要保证有输卵管，通畅的输卵管，还有就是我们的子宫内膜要有足够的这个让这个胚胎着床的这种能力，就内膜要有一定的厚度，或者说是内膜要有一定的容受性，这四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才有机会获得一个正常的怀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的话呢，如果这四个条件中间其实任何一个因素发生了异常的话呢，它都不能够导致我们正常的怀孕。所以说其实怀一个正常的宝宝，它会站着很多的这种机会，天时地利人和，对，他这
天时地利人和都遇上了，
他这几个条件呢同时满足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宝宝呢就会自然的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了。
那就是说需要正常的受孕的话，就是需要这样的四个条件，其实听起来好像挺简单啊。精子卵子正常的健康的这个通道呢畅通的，然后呢还要一个 能够容纳他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对
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是的，
可是现在很多的夫妻呢，其实相对于以往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夫妻啊，对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比以前大家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好像显得更多一些了。因为身边我们会经常关注到有一些正在育龄的小夫妻，可能有的受到不孕不育的影响，有的呢受到了就怀孕之后总是流产呢等这样的一些影响。我们也知道这个大的环境的改变，还有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加，可能在这些方面呢对于夫妻的正常受孕都是有着一些影响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呢，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这样的育龄的夫妻。好，那么刚刚这个四个条件当中，是不是任何一个条件有一些影响的话，它都会导致这个不孕不育？什么是不孕不育？
不孕不育的话呢，从概念上来说，我们指的是一对夫妻在正常的性生活，然后一年就是12个月，然后都没有怀孕的这种状态，就叫做不孕不育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夫妻两个，什么叫正常的性生活？其实现在很多的夫妻，他们那个，为了怀孕，然后就会下很多的那个 APP， 然后看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排卵，然后呢，在
选择性的性生活，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在那个排卵期的时候呢，然后就同房，然后不是排卵期的话呢，就不同房，因为我们接诊的蛮多的病人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下的 APP 呢，就是看到那个日子啊，到了排卵日，然后就同房一次，然后后面其他的时候就都不同房了，然后呢就指望着那一次就能够怀孕。其实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性生活。那么正常的性生活的话呢，我们是包括有一个正常的性生活的频率，每周大概会要有2到3次的这种同房的频次。然后的话，
也就是对正常这个育龄夫妻的，如果说是20多岁30多岁像这样的年龄来说，是吧？
对。然后的话呢，就这个同房的频次每周至少要有个2次吧，2到3次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很多人这个性生活不是很和谐的这种状态，然后的话呢可能也会导致这种不正常的性生活。其实今天上门诊的时候都还有一个爸爸妈妈很着急过来找我们看，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们两个结婚了很长时间，儿子和媳妇儿就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然后就是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的爸妈妈就很着急的过来。其实这种其实还是挺多的。然后这样的病人其实来了以后，可以在我们男科和妇科医生的这种指导下，能够完成同房的肯定就会有机会怀孕。那如果说正常的夫妻生活都不能够正常的话，其实怀孕来讲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没有精子和卵子相遇的过程，就是那种机会都没有，其实是很难的。然后还有的女方很紧张的那种，就是特别敏感的那种，很害怕很恐惧的那样的一部分病人，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们不能够进行一些正常的这种夫妻生活。所以说如果是这种同房性生活困难的这样一部分病人的话呢，他可能一定会导致这样的不孕。这样的病人其实还是挺多的。
确实我们在做这期节目准备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成为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当中的一个番外篇，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您刚才所说的概念，什么叫不孕不育，时间是一年，
对，
至少是一年，然后呢在正常性生活下还是没有受孕的。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正常性生活现在对于有些夫妻来说居然也变得有一些难度了，就是大家可能没有科学的正确的去认识什么是一个正常的性生活。按照您所说的，因为有些夫妻他本身就是心里都很着急，想要去孕育一个宝宝，那么他对于女方来说最直观的一个肯定就会去观察自己的月经期排卵期。
对，
然后您刚才所说的 APP， 这种 APP 太多了，即使是不用 APP 大家自己也会算日子，于是呢就是选择性的，他会觉得这一个月这个男方的精力放在这几天他质量总会是挺好的啊，但是
对，是的，
就没有认识到您刚才所说的什么是正常的。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个男方啊，他就觉得是不是我不同房，然后把我精子攒到 攒到那一天，
力气，
对，攒足力气，然后攒到那一天，然后我们再来同房，是不是这样？
觉得这样质量高，
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精子它本身是有一个代谢的周期的。
嗯，
如果说太长时间不同房的话呢，就精液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死精子的，精子质量不是很好的。
哦，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没有必要为了等着那一天，然后把这种同房的时间都安排的那么的刻意，其实是不正常的。
好，那么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问过您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是有关于不孕不育啊，我就不明白这个不孕和不育它是一个问题呢还是两个问题呢？
其实不孕的这个概念，不孕症的话呢是针对女方来说的，就是女方如果说正常的这种夫妻生活12个月没有怀孕，对女方来讲我们的诊断就叫女性不孕症，对，对于男方来讲的话呢就叫男性不育症，对，它其实是指的是一个病，因为不孕不育它涉及到夫妻双方嘛，
双方，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诊断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要不孕症要不育症，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大概念里面的话呢就是叫不孕不育，事实上就是不孕是针对女性来讲的，然后不育的话呢主要
是针对
男性，
男性，
对，来讲的，对，
那女性不孕和男性不育它分别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哇，这个原因就太多了，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另外的一个领域了，就是不孕不育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女方的因素会占得稍微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因为不孕不育它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因素，那这四个方面因素里面的话呢男方其实就只占到一个精子，其实
四分之一，
对，
嗯，
但是这个概率的话可能不也差不多吧，20%-30%的因素可能会是男方的一些因素，
就是我们在现在在门诊当中也会看到，因为这个男女双方这个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不孕不育，可能男性也就是只占到20%-30%，是吗？
对，男方的因素的话，因为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嘛，对一对夫妻来讲的话，肯定我们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先会检查一些男性的因素，因为男性的因素相对来说检查起来
好排除，是吗？
对，好简单一点，只需要查一个精液也就 OK 了，就能够大致的了解一下男方的精液的质量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但是可能这个目前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节奏比较快，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还有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应酬，另外的话呢就是睡得比较晚，熬夜呀，这样的一些因素会导致男性的这种精液的质量其实比以往的时候，比原来的时候可能会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检查到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男性的精液质量反而可能比年轻人的精液质量会更好的这种情况还是有这种存在的，但总体来说这个男性的精液质量它还是有所下降的，男性在这个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是占一定的因素，因为我们也还有经常会发现有一些男性的严重的少弱精或者是无精子症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这样的问题应该不算多吧，就在这个比例当中它算是比较少一点的，
对，这个发病率不是很高，这个发病率确实不是很高，但是的话呢它会是一个因素导致咱们不怀宝宝的一个因素，
它的像这个男方弱精或者是无精的这种情况它会有遗传吗？
有一种无精子症的话呢它的外染色体上是有问题的，它是先天的，这种先天的这种病人的话呢可能自己怀孕就会是有困难的，可能会需要做一些辅助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怀孕，对，这是男方的一些因素，那么对于女方来说，女方其实跟不孕相关的有个好的卵子，然后有输卵管还有内膜，其实女方的因素检查起来排查起来就会更复杂一点点，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是先从我们总的一个检查的原则就是从无创的检查开始，无创的检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的 B 超的检查，超声的检查，对，超声它会是一个比较无创的检查，还有一些抽血的一些生化的检查是一个无创的，然后这些然后就是监测排卵的检查，对，就是我们要做超声来看这个卵泡从小到大的一个发育到排出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都具备的话呢排卵是正常的，男方精液是好的， 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的会去查一个输卵管的检查。其实现在很多，
我以为这个 B 超的检查，它就是开始检查这个子宫内膜呀，或者是输卵管，这个是看不到的吗？用 B 超检查？
对 ，B 超它只能看到卵泡的发育和内膜是不是同步的。我们主要看的 B 超检查主要是看一个卵泡的发育，然后卵泡的
内膜的变化，
这
个周期是不是
对
的？对，
周期的变化，对对对，它是周期性的变化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监测的过程中看卵泡优势了以后，就会指导患者去同房啊，你该什么时候同房，可能中奖的机会去会大一点点。
嗯，您看看这个又不正常了
对，不过我们在监测的过程中确实，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病人他的排卵是正常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监测一两个周期，还是就会给他做一个输卵管的检查。那如果输卵管也还是正常的时候，可能不会刻意的让他再继续过来监测，因为毕竟这个监测的话对病人来说他觉得很刻意。其实就会觉得很多病人就说，他说罗主任呢，我都觉得我像个机器人，就是老公有的时候也会很紧张，觉得哎呀刚好到了排卵日，其实就同房有的时候就会跟平常不一样，发挥不好，就是这种
情况。他不是那种很
自然，
就是自己心理或者生理上的这种需要所同房，而是带着某种任务去执行任务的，所以可能
对大家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确实不是很好。所以说，如果排卵是正常的，或者说是输卵管也是通畅的，可能我们就会相对的给他指导一下同房，再试着怀一段时间，再不行的话，可能会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来帮助。
您说的这个试着去怀一段时间大概是几个月的时间？
一般两三个周期，因为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两三个周期啊，
也就两三个月，
半年基本上一半的人就都会怀孕的，如果是正常的这种问题的话，没有太大问题的话，但是如果说试了半年或者是3到6个月之后依然没有怀孕的话，然后再过来在我们的指导之下啊，可能就会采取一些辅助的措施去帮助怀孕。辅助的助孕的一些措施的话呢啊，包括有
等一等，这个无创检查里面那个抽血是要做什么的？
抽血是一些生化的检查，比如说评估一下咱们的卵巢的功能。
哦，
然后
这个在血液
检查
里面还可以看到卵巢功能哈。
对对对，可以看到我们一般月经的2到4天，就是来月经的时候会做一个 B 超和抽血，来评判一个基础的卵巢的功能，看看卵巢的储备功能怎么样。因为有的一些病人可能是卵巢储备功能比较差的，那部分病人的话呢，可能就会需要更早的一些干预，医生的给一些指导，甚至说自己怀孕的概率很小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直接会采取一些辅助生殖的技术来帮助他们怀孕，避免他们耽误了更长的一种治疗的周期，然后又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妊娠的结局。
嗯，
是这样的。
好，那么这个无创检查之后如果还没有效果，那接下来
就要做输卵管的通畅度的检查了。因为现在很多病人一来，医生给我做一个输卵管的检查吧，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怀孕，我试着怀孕了2个月都没有怀孕，我妈妈说很着急让我来做一个输卵管的检查。
哦，真的吗？现在有很多育龄的女性来是这样反应的，
对，直接就过来这样子说。我就会跟她讲，我说你才2个月，其实根本就不用着急，因为连不孕症的诊断都没有，而且如果她没有一些宫腔的操作时，或者没有一些盆腔的操作时，根本就没有可能会导致输卵管梗阻的一些因素的话，可能就不适合这个时候就去做一些检查。其实在我们那边更多的病人可能就是间排或者促排了2、3个周期就自然而然的就怀孕了，后续的所有的检查就不需要再做了。对，
但愿就只到这一步吧。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做造影的话呢，输卵管的通常做造影它是有一定的创伤的，他要把一个管子塞到子宫里面去，然后再打造影剂来看输卵管是通还是不通。
这个检查会痛苦吧？
对，是有一定的痛苦，但也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痛苦。它毕竟
是，如果
是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是要做输卵管检查，也别害怕，是吧？
对，是的，
是能够承受的这种痛苦。
对，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可能那种痛苦，也就是跟咱们痛经的那种症状差不多。可能我因为每次做这个检查，病人都会觉得很恐怖。然后的话呢，其实做完了也就觉得就是有一点坠坠胀胀的感觉，又像解大手又像解小手，但是很快，可能不到1分钟就做完了。
也就是说想象当中的会比这个实际更痛苦，那给自己造成这个心理的压力和阴影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对，是的是的。但是如果说真正的需要做的时候，其实还是不能够绕过这一步的检查，还是尽早的要做一些检查。对，
相对于来说，这个输卵管问题，它会占这个女性的这三个问题当中的多大一个比例呢？
大概也就只有一个20-30%的比例吧。如果单纯的输卵管的因素，当然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是有 又排卵的障碍，然后又有输卵管的一些因素，
哦，就
是
几种，
就是，几种因素
重合在一起，
可能也还有男方的一点少弱精症，有双方的这种因素都会有存在，
嗯，那女性的卵子、输卵管还有子宫内膜这几个里面，看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出问题最多的会是哪一个部分？
如果是月经不规律的患者的话呢，可能多半的这个问题会出在排卵的问题上。
嗯，
但是呢，如果
您说的月经不规律是指它的周期不规律？
对，周期就是月经就是乱来的，这个月就不知道下个月该什么时候来的那样一部分患者的话，可能多半他的排卵是会有障碍的，嗯。另外的话呢，如果说有的病人就是继发的嘛，前面做过很多次的，比如说人工流产的手术呀，
嗯，
或者说有息肉呀、宫腔镜呀，就是很多次的这种上环取环呀，
嗯，
是吧？这种宫腔操作的时候，
嗯，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咱们的内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嗯，
然后宫腔操作多了以后呢，可能也会继发了这种输卵管有问题的这种概率也会，
嗯，
也会增加，
嗯，
所以说的话呢，在不准备怀宝宝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女性都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要把这种避孕的措施要做好，
嗯，
对，
嗯，
避免到今后真正想要宝宝的时候呢，给自己招来这么多的一些困扰。
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小女孩的时候就要关注自己的妇科，比如说月经的问题啊。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妈妈们对自己小朋友的这种月经还是很关注的，因为我门诊里面其实还是有蛮多十几岁的小姑娘的来看的。
哦，您这个是什么科室来着？我没听错，这不是生殖医学科吗？
对，是生殖医学，因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一部分是妇科内分泌的一些疾病嘛。啊，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呢，嗯，那些月经不好的一些病人的话，也有在我们科室看，但他的看就诊的目的，他不是为了怀宝宝，他只是为了把宝宝的这个，小女孩子的这个月经给他调理好，知道吧？他是妇科内分泌的这一块，
观察他的基础是不是好的？
对，有一些妈妈们，她也就哦，不过这可能会是我一些就是老的病人，因为我原来在妇科也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一直给他们看过来，然后可能就有些妈妈会带着宝贝儿过来看月经不好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生殖科医生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这个内分泌这块的一些情况，然后的话呢也会给他们做一些调理，现在其实很多小女孩很胖的，那种的话
营养太好的、
对对对，也可能会导致月经的不
好，运动又不够，
对对对对对，
进去的多，消耗的太少，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其实也看好多不孕不育的一些女性朋友的话，她也有比较胖的，也包括有男性也比较肥胖的那种，其实太胖了的话呢，不管对精子还是对卵子的话，都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对，
每个科室来都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呢，
啊，确实是的，因为这个胖狠了，胖了以后它就会引起机体的这种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代谢方面一些问题的话，它就引起一系列的一些问题，男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精子的少弱精症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引起这样排卵的一些障碍呀，导致不太容易排卵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就说了关于这个男性不育和女性不孕它可能是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因素的影响啊，那现在就是在门诊当中，您看到这目前这个不孕不育症它的发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相对于以前来说它是不是在增加呀？
嗯，
因为我们大家生活当中感觉可能是，但是其实我们不希望这个是增加的一个数字啊。但目前您看到的是怎样的？
因为是这样的，不孕不育的这种发病率呢，大概也就是在15%-20%，育龄夫妻里面其实不算是特别多的。但是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他不觉得他是不孕症，他觉得他一年没有怀孕其实很正常，可能他也没有来检查，
同房也少，
哎，同房也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是的话呢，我觉得如果年龄比较大，因为现在的女孩子结婚都相对来说晚一些嘛，不像原来的20-23岁可能就会结婚生孩子，对吧？现在的这个生育
年
龄，那个
年龄可能对于生育来说更好一些，
对对对对，确实是的，生育年龄的话呢，最佳生育年龄最好在30岁之前，然后把生育的任务完成是最好的，因为到了30岁之后的话呢，特别是女性这个机体的衰老，尤其是卵巢功能就开始下降了，而且这种下降它是直线的，就像一个坡度直线的这种下降，不是这种缓坡，应该是这种陡坡的这种下降，知道吗？所以说的话呢，特别是 年龄结婚比较晚的这种女性，然后又准备怀宝宝的话呢，嗯，备孕半年左右没有怀，就赶紧过来检查一下。现在其实还有一部分那个女性啊，另外一个极端，她就在备孕之前她就会做一些检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情况。
嗯嗯嗯，
对，她就会来，对她就会来诊室说，医生，我准备备孕了，嗯，我想看看我要做哪些检查。对这种健康的意识我觉得是非常好，特别好的。对，这样的病人，我觉得这种比例的病人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嗯嗯，
其实还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这种健康的状况，
嗯，
我觉得是挺好，挺好的。
大家这个，对自己的健康和对未来宝宝的健康这个意识增强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对，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您说的是现在15%-20%这个比例，您觉得不是太高是吧？那相对于以前来说，就是您从业应该也有几十年的时间哈，啊，您觉得这个数字有变化吗？
嗯，我怎么说呢，其实因为原来我们的这个没有单独成立这个不孕不育的专病的门诊，基本上就是在妇科一起的，
嗯，
所以说那些病人可能会觉得是零零散散的，
嗯，
就经常会去在妇科看，
嗯，
然后的话呢，妇科医生和这个生殖科医生可能这个专攻的方向呢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有一些病人就觉得，
嗯，
哎呀，我备孕我就到妇科去看一下吧，知道吧，
嗯，
他们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分散到妇科去看，然后现在的话呢，可能大家的这种意识增强之后呢，可能更多的病人他会选择就是跟怀孕之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病都会在生殖科来看，比如说从备孕的这一步开始，然后直到试着怀了一年没有怀上，一定会找医生来看，然后怀了之后的话呢，因为还有很多涉及到很多流产的这种，其实流产我觉得对女性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因为我手上看过一个病人最多的流产是6次，我的妈呀，我觉得她的心里肯定受到那种创伤，就是
每次怀孕之后就自然的就流产
就没有了，就宝宝就停育了，没有了，流产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些病人其实还是很多的。这样的病人的话呢，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去到妇科和产科去看，但是妇科产科也不是说医生不好啊，但是妇科产科可能医生给他们重点的那种保胎的那种经验的话呢，可能也就是按照传统的这种黄体酮，而事实上现在对于复发性流产的这种检查和治疗的手段其实是有很多种的，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病人吧，至少应该有20-30个吧，就是现在已经经过我们的治疗已经成功的有分娩的，然后也有怀了宝宝然后比原来的孕周好有胎心的这样的一部分病人，其实能够看到他们这样的病人成功的怀孕了，其实还是觉得蛮欣慰的。对，是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就专门分科了，有这个生殖医学科的，现在的成立嘛，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以前没有？为什么现在有了呢？对，
对，
大家也挺需要的。
是的，是的。
好，这里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在每天的播出时间下午是16:30-17:30，晚上是21:00-22:00，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不孕不育的这个话题。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每天播出的时间两个啊，16:30-17:30是 FM89.7 金门综合广播，晚上21:00-22:00是 FM105.7 金门交通音乐广播，同样在手机终端金门广播电视台 这个是用微信公众号来收听，云上金门呢是下载它的 APP， 还有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您可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终端收听的朋友呢，可以收听我们的首播，也可以点击收听我们的重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生殖医学科主任罗辉，带着大家正确的去认识一下不孕不育，为育龄夫妇解烦忧。关于不孕不育，您了解吗？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正常的受孕需要什么？四个因素啊。什么是不孕不育？现在这个影响到不孕不育的主要的一些因素，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前面呢，我们也只是说到了，可能就是和我们需要的这个正常受孕的这四个因素有关系。那我们另外还想了解到的，就是和我们大家目前所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啊，生活压力，看看这方面还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因为说到这个因素，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来去做一些调整嘛，特别是育龄夫妇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应该说是身体状况啊身体素质啊，应该是在人的一生当中比较巅峰的一个时候吧。如果说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一定是得从除了身体上生理上的问题的话，我们还从平时的生活上可以做一些调整嘛。
对，对于那个不孕的夫妻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那个规律的作息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经常那些不孕的夫妻有一部分啊，不是说大部分啊，就是会很晚睡觉，熬夜玩手机，刷刷刷刷到晚上转钟了然后才睡觉。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呢，不管对男性来讲对女性来讲，它是很伤我们的性腺的。这种熬夜，比如说经常熬夜的这个女性来讲，她的内分泌会失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排卵不是很正常。然后对于男性来讲的话，它也会影响到这个精子的质量，可以让精子的活力很快的降低比较多。因为我就真正的就是接诊过这样的一些病人，他就是过年那段时间烟呐、酒啊、应酬也多呀，然后睡得也晚呐、天天去 K 歌呀，然后就查了一次精液就比较差，也不算很差啊，比较差。然后的话呢，一般我们精液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会要1到3周以后去复查一下。他那个病人大概跟他说了以后呢，他就纠正了一下自己的作息，然后大概过了1-2个月去复查以后，精液就比那个时候好很多。所以说这种作息对于这种精子和卵子的质量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
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还是挺大的。对对对。然后南方的话呢，就是这个烟和酒，特别是抽烟，对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然后准备备孕的话呢，男方最好能够戒烟3个月。但是戒烟虽然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还是尽量的少抽烟，甚至说是不抽，然后这个积极准备3个月以后，为了下一代宝宝的健康嘛。
既然是这样，都戒烟3个月了，就一直戒到底吧。
对，然后戒烟啊，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讲到的那个肥胖，其实太胖了的话呢，对于这个精子和卵子的质量也都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减重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现代人贯穿始终的终身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这说到的是肥胖的要控制体重。女性千万不要自己还没胖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女性都在说我要减肥，看着她挺苗条的，她告诉我要减肥，哪儿肥呀？你得首先有肥减。这个如果说这个太去控制自己的体重，女性的这个体重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太瘦太苗条，我想她对于孕育下一代也不那么好，对吧？
对，女方的如果 BMI 它是小于18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排卵的。特别是女性还是要适当的要胖一点点，有一定的脂肪就会好一些。因为太瘦的话呢，就是整个机体如果我们这个排卵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卵巢功能，事实上它是最能够反映到我们一个身体的需求。因为我们要是说得了一个很重很重的病的时候，或者是说重度的这种恶病质啊，不这样说吧，太吓人了，就是比较瘦啊，比较瘦的这种状况，那机体首先会保证我们正常的这种生命的需求，比如说要保证我们正常的 心率吧、血压吧、脉搏吧，这种需求
他会先提供在这儿。
对，这种需求满足了之后的话呢，可能会就是这种生育的这种需求，然后会恢复到月经。那在我们身体，就是一些重病人在身体恢复的过程中，他可能也是先恢复到这种生命中枢
的
这种
让你能够保持生命能继续活着的。
对，然后的话呢，再恢复过来的可能就是月经。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月经其实就能够代表我们身体的一个状况。太胖或者太瘦，其实对月经都会有影响。然后我们正常的维持这个BMI 在个20-24左右，我觉得就比较好。但是太胖太瘦都不是很好的。
很多女孩觉得20-24。已经有一些微胖了，那你就这样认为吧，微胖是育龄妇女最美的一个体重好了，就
是
这样吧。
太瘦的话确实不是很利于这种怀孕。对。
好，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些呢，就是也是提示大家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啊。虽然说这些东西可能大家觉得总是说这些，你不说我都知道。但是你得做到，
对，做到还是很难的。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医生说出来和我们说出来真不一样啊。我们说出来没有威慑力，医生告诉你是得这样哈，那你千万不要再熬夜。那熬夜这个事儿呢，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很多人会觉得那不是事儿啊。我的睡觉习惯就是晚睡，这样也是错的，真的是错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说一下，再回到不孕不育的这个话题啊。您前面也说了，在一年这个时间内，这个正常的性生活情况下还没有受孕的话，那他就是不孕不育了。那对于现在很多的，这个育龄夫妇来说，他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应该去找医生来帮助呢？您前面也说，有一些就是有这种健康意识的人，他可能在结婚后有备孕打算的时候就去找你们，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群是没有这种，就是意识还没有到这一步。那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有的人是被迫啊，实在是怀不上才去找你们啊？那应该在什么时间去找你们？
一般来讲，就是正常的，就结婚以后没有避孕，一般我没有避孕一年然后没有怀孕的话，其实就应该及早的去找医生看，找医生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正常的这种夫妻半年左右的话，应该是有50%的，就几乎一半的病人，不是一半的正常的育龄夫妻，他们就会正常的就会怀孕了。那么到一年的话呢，至少80%以上的这种育龄的夫妻都会怀孕了。如果没有怀孕的话呢，一年，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不孕症的概念其实是两年，就是24个月。24个月就是两年，如果没怀的话去找医生。然后慢慢的话呢，对这个不孕症的这个诊断就改了，改成一年，就是一年没怀的时候就需要去找医生看。为什么会改呢？可能就会是需要这种医疗的医生的这种干预也好，检查也好，可能要提前一点。因为现在本身这个结婚年龄就晚嘛，然后的话呢再去备孕一年以后，这年龄就又往后推了一年。特别是30岁以后，卵巢功能就会
耽误不起，
对，又下降了。所以说等你真正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回过头来想去治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很晚。然后我们最近又听这个国际上可能把这个不孕的这个年限会又往前提，对，可能是半年左右。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要去找一些医生。但我不知道未来的这个教科书会不会有所改动，就是说大家对这个年限的这种要求已经越来越近了。那大部分病人的话呢，我们会跟他们交代，如果说准备怀孕，就是试着怀半年、大半年。我大概会问病人这样讲，我说你试着怀个大半年，比如说7-10个月了都没有怀上的话，就可以过来检查试一检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这个还是走在前列的，半年、大半年。
对对对，然后稍微早一点点，然后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呢，给医生和给自己留的时间其实还是宽裕一些，因为这个怀孕的跟年龄还是非常相关的。等你在比如说你都40岁了才想起来了，哎呀我不孕了，那你到这个时候来看病的时候，其实医生能帮你的事情真的就只有很少很少的一点点的时间了。然后我前面才接诊了一个病人，他39岁才结婚。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么大年龄结婚的也有，
女性吗？
对，女性，是的。但是他的这种意识其实还是蛮强的。他其实刚结婚，然后他就说，医生你帮我来看一下，我就准备怀孕了，到底好不好怀。 然后我们就给她做了一些检查，结果发现她卵巢功能就已经不是很好了。然后你看我39岁的时候，要她到一年了不就40岁了吗？40岁不就是更能怀了吗？然后就积极的给她出谋划策，就希望她把怀孕的这个事情能够尽快的完成，然后尽早的发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医生就会尽早的给她一些干预，给她一些指导，可能对于她未来得到一个宝宝这样的，就是得到宝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会缩短。然后特别是现在即便是做辅助生殖做试管啊，40岁以上的其实抱婴回家率都不到10%，就是比如说40岁。
什么叫
抱婴回家
率？
就是抱婴率嘛，我们的一个指标就是说，就是宝宝我们相当于就是活产，因为很多怀了会失败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年纪大的人，30多岁的，没发现很多二胎的妈妈们在备孕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过1到2次的停育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卵子的质量会有所下降，所以说他在形成受精卵胚胎的时候的话呢，这个胚胎发生这种异常的这种概率是增加的。所以说年龄大的一些夫妻的话呢，他们在备孕路上可能就会没有年轻人那么顺利。对，是的。所以说抱婴率呢，就是抱婴就是活产吧，相当于就是从准备怀孕一直到宝宝生出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尽量缩短的是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怀上宝宝，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抱着健康的 baby 回家，知道吧，这是我们最终所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是这样子的。
好，所以我们这里呢也要提示这个育龄夫妻啊要注意一下，可能之前大家对此多有误会，觉得到生殖医学科去检查的时候真的就感觉是自己有什么毛病啊。其实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宝宝这个能诞下一个健康的宝宝的这种要求的提高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意识上也可以做一些改变。我们健康的意识增强了，它才会可能有更多提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做好了之后，对你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大有益处的。而且在这种健康的检查当中，如果有发现问题及早解决，难道不是更好吗？
对，是的，是的。
另外呢，还想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备孕的夫妻啊，那现在呢，我们正处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常态防控的这种形势下啊，我们都是要接种疫苗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备孕的夫妻对此有疑问的，能打疫苗吗？在备孕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问题，天哪，太多了。就是从我们刚刚开始疫苗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备孕的夫妻在问啊，今天都有5、6个病人在问我到底能不能打这个疫苗。是这样子的，如果说在我们正常备孕的期间的话呢，备孕期间我们接种了疫苗的话呢，是可以接种疫苗的。因为我们备孕的过程中其实是不知道我会不会马上就怀上宝宝的。那如果说我们备孕的过程中接种了疫苗，然后接种第二针的时候呢，就发现我已经怀孕的话呢，后面肯定就不能再打了。因为孕妇嘛，目前是说不打这个新冠疫苗的。但是对于男方来讲的话呢，是可以打新冠疫苗的。因为男方他只是提供一颗精子，然后的话呢，这个新冠疫苗对男性的这个生育率的这种影响是很小，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男方是可以放心的去打的。那么对于女方来说的话呢，稳妥起见，可以在我们接种疫苗的最后一针以后过了1个月，然后就再开始积极的备孕。那么备孕的话呢，可以暂缓一下，就是暂缓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也就是6个星期，因为第一针到第二针之间是间隔3周。那么第二针再可以休息3个星期之后，然后咱们就可以备孕了。所以说这个计划呢，只需要往后缓1个半月就可以。然后的话呢，如果不打疫苗，可能会面临的风险会更多。如果真的感染到的话，那就不是一点点的风险。而且目前的话呢，我有一些病人他打了疫苗知道怀孕了以后也没有终止妊娠，然后那个宝宝现在怀孕的状态来监测过程中也还是很好的。为什么说孕妇，
就是你们监测到的有这样的孕妇？
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怀孕了，然后又打了疫苗的。还不是备孕期间，就是知道，就是不知道怀孕了，然后打了疫苗之后呢，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才发现啊，我已经怀孕2、3个月了，在这种情况。这样的病人其实也有。那个宝宝也有监测挺好的。还有一部分病人的话，就是打了这个疫苗， 打了疫苗以后第二针准备打的时候，哦，发现就怀孕了，发现怀孕了以后呢，然后又继续妊娠着，然后这样的一部分病人的话，他只需要定期的把这个产检给做好的话呢，其实是 OK 的。不是说疫苗会对宝宝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冠疫苗它是一个灭活的疫苗，灭活的疫苗的话呢，相对来讲它是没有活性的，只是说我们这个新冠疫苗是一个新的疫苗，然后呢在孕妇身上是没有用过的，然后没有过，
所以您刚才说的是稳妥起见，
对，是的，是没有孕妇用过的，然后在孕妇身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可能没有一些很多的数据或者一些研究来够支撑它，但是根据既往的我们的一些灭毒的灭活的这种疫苗，在孕期其实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狂犬疫苗啊，乙肝疫苗啊，这样的一些疫苗，其实灭活的都是可以接种的，狂犬疫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减毒的疫苗的话呢，就怕一些病毒的活性，或者导致就比如说风疹和麻疹的这样的一些疫苗，可能会通过这种胎盘的垂直传播传给宝宝的这种疫苗是不能够接种的。所以说打了疫苗的话也没有必要那么过分的，因为打了疫苗然后去终止妊娠实在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常可惜的。对，是这样。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罗主任也是集中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和回答啊。那么大家如果是还有一些担心的话，也可以到罗主任那边去详细的问一下。罗主任生殖医学科是在一一的南院还是北院现在？
哦，我们是在一一南院的门诊一楼东区。
门诊一
楼
东
区。
好，记住这个位置，如果是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罗主任这边去。还有按您刚才所说的啊，爸爸妈妈就不用去了，孩子们自己去就可以了。
对，是的，是的，因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会给孩子们造成很大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的，然后在备孕的过程中还是希望他们会有一个非常轻松的环境，不要有那么多的风言风语对他们造成那样刻意的一些影响，是这对他们怀孕来说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对，希望这个所有的育龄夫妻都能够就是正常的自然的受孕，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小宝宝。好，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也再次感谢罗准做客直播室，谢谢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为您带来的是百名党员讲党史专题，再会。
百名党员讲党史，不忘初心，担使命。经文市卫生健康委纪念建党100周年主题活动。